周日快乐平安。好，刚才我就一直在听大家的分享哈，那分享到这个这一次我们听读的周金海牧师写的书，这个第四章安静等候神的第四章安静等候神的好处。好，那也听了，我特别也非常的喜欢高兴听到这个中儿姐妹她的分享哈，因为我一直都在鼓励她。她是你知道，你们只要在我们群里面的，每天你都会看到他一直都在发信息。好，他要这个等到，他说等候神，每次等候神完了以后啊，我们都睡觉了哈，大家都去睡觉，他却要去上载，所以恩典之声的所有的都是他在上载哈。然后呢，他还要把他完了以后传到各个群里面哈。那我一直都觉得他，哦，哎呀，他真的是好忠心哈，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怎么样？但没有想到，他这个服事却对他自己非常的有好处，神都知道，这是我们人不知道的。我一直都觉得，哎呀，我们真的是3927，他在付出了很多，但是你知道他，我就没想到他是有一个长期有这个失眠症的姐妹。好，那他一等候神就睡着，一等候神就睡着，所以即使是五分钟啊，我们这个五分钟的那种等候神，他都会睡着哈。那这他就是很，就是他自己也觉得说，哎，为什么总是睡着？但是呢，你要知道，神都知道你的问题，好，所以都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因为他长期睡眠不好，好，那神就给了他这样的一个恩典，而且他因为他很认真嘛，他就觉得说，那等候神完了以后，不能就是这样一直呼呼大睡啊，我完了以后我还有责任，他的责任感很强，所以他就去做这样的事情，他就发现，因为他比较警醒，他怕睡着，好，他就发现，诶，等候神了以后，他发现很多时候开始学习在里面与圣灵相交，这样跟圣灵祷告讲话，让他自己不要睡着，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与这位神连接了，所以他的身体灵魂体都在一个跟神恢复一个健康和这个灵里的健康和身体的健康里面。好，就像这一篇这一章节，就是第四章，就讲到好处是生命，这个生命被改变，与神的关系越来越近，而且他的恩膏会越来越多，而且他的这个身体，刚才好几位弟兄姐妹都说，诶，我是身体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健康起来。好，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就觉得说，哎呀，我都这个今年年底就到57了哈，但是没有病，而且小毛病都没有。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也是失眠，好，完了有各种啊偏头痛啊，我是习惯性偏头痛，每次到了下午2点钟非痛不可。非是，所以我就想说，哎呀，那原来都是靠这个安眠药，靠这个去痛片，那是在20多岁的时候都这样，但是到了现在57岁快60了，好，这些小毛病没有了，大毛病就更没有哈。所以这也是真的是等候神，长期的等候神，神给我们疲乏的加能力，软弱的他加给你力量。好，那所以当然我们自己也要注意你的饮食和睡眠。刚才这个如鱼得水也讲了，这个神还提醒他，哎，你晚上不要看他跟这个偶像剧哈，有些东西看着看着晚上就睡，就要那样子，就会搞得很晚哈。那这个也是的，因为如果你不做你的这一部分，神就不做他那一部分。好，所以这个饮食起居，晚上的睡眠，好，那早早的睡，上床睡觉，这是你的责任。好，如果你常常熬夜，你又希望神要来医治你啊，这个等候神啊，我又常常熬夜，我也等候神，那这样的话，好，那这样你没有这个没有起到你的作用哈，你要做的。而且呢，他等候神这篇这一章里面啊，那个周金海牧师还说到说，这个等候神如果像这样的话，他说如果是能够把它做成一个药丸呢哈，那叫健康丸哈，把它拿出去卖的话，一定会很赚钱。发明一个哈等候神的那个健康丸哈，好的，好，所以这个所以他讲到属灵的好处，主要就讲到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越来越像主， 而且与主联合，过一个枝子连于葡萄树上的生活。好，所以慢慢慢慢的，你开始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能够学习跟随圣灵。好，是一个恩高的教训。好，所以他就讲到一句话，就讲到内在的能力会比外在的能力更大。好，所以但是我们人确实改，就是啊，这个我们人都是看重外面的能力。好，就像我昨天晚上这个等候神以后分享，我是问神说，哎，这个为什么中国人，这个在中国的话，异端特别容易出现哈，而且很，而且跟随的人不少哈，因为我的确发现，在美国也有了，但是就是说那种很离谱的东西哈，好像大家跟着跑，好像还没有那么，就是没有像中国那样疯狂哈。我说为什么？为什么？所以神在我里面就是，就给一个感动，就说你知道吗？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不一样是什么？中国人实际上还有一个传统的那个，就是拜佛啊，拜那拜什么都拜啊，这种拜拜的一个背景的底下，所以中国人很喜欢看神迹，哪怕是信主了以后呢，对外面的东西特别感兴趣，对里面的东西相反不太感兴趣，因为里面的看不着嘛，你等候神等了什么？好，那个等候神坐在那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你到底有什么那个好处？只是听着别人说有好处，我自己都不知道。好，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些，所以我昨天还在跟一个同工就讲，我说哎呀，我说我都一直常常还在思念那些来到我们3927后来离开的那些同工。好，基本上那些同工离开或多或少都跟其他的那种信仰有关，比方恩典福音，好，比方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哈，或者是就是总是有外面有的人就是比较倾向喜欢去追求三层天，我也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三层天，不他可以跑上一个星期之内可以跑到三层天这样子，要跟着人家跑了哈。好，所以这个内在生活说真正的真道，好像就有的人就持守不下去。好，这个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人很羡慕外在的恩高能力，外面的先知预言，外面的这个就是看他这个，就是看他有能力嘛。好，实际上你要想一想，人家别你去常常去追星哈，追明星，别人身上的恩高和能力跟你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就不明白，我们就是喜欢追，跟我没有关系，我就是那个神呐、啊。哦，我就跟着他，然后呢，他说的每句话，我就把他当成神一样。好，这个就会很容易，很容易就会走偏了，因为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生命，好，这个唯一的真理。好，那而我们呢，却把我们常常把人当成了一个中间的一个当成了一个中间的一个中介哈，那中保哈，把人当成中保了哈。所以我们等候神实际上让我们越来越加认识神，若不是借着圣灵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借着耶稣看守的人也就枉然警醒。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你要借着谁，而不是去常常去看那些明星哈。好，所以我现在今天我就这个周末我就有一个感动哈，就专门关于这个内在生命和外在的这个恩赐这方面，我在这个方面讲一讲我的一些感动哈，一些这样。好，那因为我一直这个在困惑哈，一直在困惑为什么在我们来到我们3927的过内在生活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到最后就过不下去了。好，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所以神就在我里面开启了回答了一个问题，就说大部分内在生活过不下去的人一般都只是停留在外面学习知识，因为学习我们都很乖嘛，抄很多的笔记，好，整理一些，然后呢而且在外面去寻求神，追求很多的时候，因为在我的周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到了后来都觉得因为等候神好像又没感觉又没怎么样的，所以很容易就等不下去，所以就有时候我们 去追求外面的恩赐和能力。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这个很多的讲员会来到我们这里讲课。好，那先知也有，好，完了以后会医病赶鬼的也到我们这来讲课，完了以后就是什么课都讲过，那祷告的代祷的，反正就是说什么样的夯不啷当的所有的都来过，我都觉得很不错，我每一堂课我都去听，我是一个好学生型啦。好，所以每次听课我都会做很多的笔记，好，做很多的笔记呢，但是我就觉得呢，但是我和我自己有一点不同的就是，我去听这些课程，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装备，但是我也没有把那个不可少的一件事我把它抛弃掉，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个基础，在那个基础之上我可以去建造其他的，可以知道更多的。好，所以我就每次课都去上，但是内在生活的关键我就把这个最关键的我就抓住不放，就是住在主里面。好，就是让我们的神，我们的灵和神的灵要连为一体。如果你做了这件事情的话，好，这个你做了这件事，你还再继续在其他的地方，在这个根基上去建造，你发现你会学得更好。因为实际上很多的这样，比方说先知预言，好，以及这各方面的恩赐，实际上都有一个基础，都是你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否则特别是先知预言方面，你要如果能够听不到神的给你的感动，你是怎么发预言？那到时候你就搞不清楚到底是从神来，到底从外面来，或者是从你自己的声音而来，你都搞不清楚。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操练会让我们整个灵魂体都浸泡在这个圣灵的里面，消失在圣灵的里面。耶稣就是要把他的灵和他自己丰丰富富的就给我们，所以我们是叫天人合一。好，这个周金海牧师特别强调讲这个天人合一，所以那个就是，所以我们要枝子连于葡萄树，如果我们常常出出进进啊，去学很多的功课，很多的去跑很多的特会，你就发现你没有办法安静下来，你没有办法就是在底下扎根，那耶稣就说了，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他来了不是让我们只是说啊，我们就不下地狱了，我们赦免了，好，就以后就上天来了。他更重要的时候，他是希望你在世界上过着生活却是一个丰丰富富的生活，不管是从物质上，从你的身体上，还是从你的灵命上，是灵魂体都是一个复兴。好，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是一个活得可可怜怜的，这个在好像很穷巴巴的，然后呢，这个自己好像也身体也软弱，常常生这病还那病，还有的人基督徒还以为这个生病是神让我受苦，这种教导是错误的，神绝对不会让用疾病来管教你。好，那当然你很多时候你要自己要回顾你自己是如何过你自己的生活。如果你饮食起居你都乱来，就是虐待你自己的身体，怎么可能不生病？好，所以还有你自己的责任，还有一个真正的如果你常常的跟神连接，他的健康也会成为你的健康，所以是各方面的原因，你不要认为这是神的惩罚，好不好？好，那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我们要常常的，耶稣是就是借着圣灵，好，就是叫我们得以进到他的里面，浸透在耶稣的里面，完全消失了他的里面，这个不是一个感觉，而是一个真理。好，所以即使很多弟兄姐妹说，哦，我怎么就睡着了，我怎么这样子，你这样消失在他的里面，你睡着在他的里面，实际上就是你这个无限的小我进入他那个无限的大我，就像那个就是那个贫穷的小我进入他丰富无限丰富的大我里面，这个海洋小水珠进入海洋里面，你看你多有富有，海洋里面的资源是多少啊，那个都是你的。好，所以神要借着圣灵让我们进入他无限的丰富，让他非这个无限的丰富是外面没有办法，是一个人别人 按手祷告没有办法把这个丰富给你，这个丰富要你自己让耶在住在圣灵里面，在耶稣里面你可以得着这个丰富。好，所以不要再到外面去追求了，这个丰富就在你的里面，好不好？而这个，所以你要知道内在生活绝对不是一套神学知识，好，而是带着我们要进入一个无限的丰富，一个得着灵里面的爱情，就是在耶稣里面的那个爱情。好，所以这个每天你不管去学什么功课你可以去学，但是你要做那个不可少的一件事，好不好？这样子的话你就一定会学习，你就会一定会越来越往上生根建造。但是我们如今很多人哈，我们就很容易去被外面的恩赐能力所吸引。好，那这个很，因为外面的那东西看得见嘛，里面的等候神你看不见嘛，也搞不太清楚神到底做了什么。好，只是隔了一段时间你才会慢慢意识到。所以那次我也跟一个同工讲，我说他就跟我讲说，我们小家都听了这些录音，好像都没有什么见证。后来我跟他讲说，实际上内在生活见证最不容易出现的啊，不是马上就有的，那个要时间年日，要他要操练一段年日，他就会发现，哎，我的怎么好了？就像中二说，哎，我也搞不太清楚，我只是觉得我等候总是每次都等得睡着了，但他却没有想到，他的生命改变，而且他的这个失眠症就好了。好，所以这都是在一个里面的。好，那我们人呢却喜欢外面的，外面的来得快啊，恩赐啊，最好哪个大先知为我按手祷告啊，把他的这个恩赐都传到我的身上啊，这是我以前很羡慕的哈，以前我真的是要过哈，那只要哪个大先知来我们教会，我一定想跑到前面去哈，那每次我都是跑不过人家，总是把我挤到外面去了啊，所以这个但是呢，我后来越来越发现，实际上恩赐其实是人外面的工作。好，那外面的一些神迹、一些医病、先知等等，好，这都是在外面哈。但是内在的生命，好，那个周金海牧师，像他的恩赐很多，但他常常的强调的都是他一个内在的生命，是借着十字架的功课而流出了一个内在的圣灵的果子。好，这个是从里面来的，这个是别人按手没有办法做得到，这个一定你要每一次的功课去学。好，借着圣灵，不是用你自己的方法，借着圣灵让你一步步的，好，那个接触圣灵的果子。好，所以你要去验证别人哈，是不是从神来的，他是不是一个神的一个所差派的仆人哈。所以你要真的要最重要的，你看他生命有没有果子。如果他的脾气很大，好，见到谁就骂咧咧的，好，我说你也要看一看哈。好，所以你要知道恩赐实际上是神暂时的一个方法，他要给恩赐，他要借着这个人他给他恩赐，好，那就是让他能够做服事。好，恩赐实际上是为了服事而用的，不是为了挂在脸上好看的让人家看，哎呀你看我多属灵，不是这样的，是为了服事。而且这一切呢都会过去，有一天是会过去的，而唯独你里面的生命是永存的。所以你要追求什么？你要追求一个暂时的一个恩赐吗？还是要追求一个永恒的生命？好，实际上在神的计划当中，属灵的恩赐不一定是必要的，就说他给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他一定会给，但是不是必要每个人都要有各方面的恩赐，这个不是必要的。恩赐呢不前，而且也不是完全根据你这个属灵的身量，这个人一定他的生命非常好，所以我多多的把恩赐给他。圣灵是随着己意，他把恩赐他是这个分赐给许许多多的人哈。那所以他恩赐他借着分给不同的人，让这些人在一起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来做什么？来服侍，来做事情的。好，这个恩赐是未来来做在地上做事情的。好，是那但是神在人身上永远的旨意呢是什么？不是恩赐，而是你内心的塑造。 他这个是永存的。所以神为什么常常让我们不要去追求恩赐，要追求里面的生命。好，他那个在这个圣经里面他强调的生命很多，但是他分析恩赐这方面的却教导却很少。他因为他有重点，他知道那个是短暂的，是生短暂的，是为了服侍而给你的。但是呢，他希望你得到的是一个永存的，一个永远的那个内心的塑造。好，这个而不是说啊，圣灵浇灌一下，哎呦，轰在我一身上，我倒掉了，不是这个意思哈。恩赐是从圣灵而来，好，这是神借着圣灵授予给我们人一个能力，好，这个是个恩赐，好，但是他也有，但他保留了一个属天的一个所有权，所以这个能力不是成为我们的所有物，他很可能为了成就他在某个时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好，他把一个恩赐赐给了这个人，让他去做事情，好，这个，所以你们在这个旧约和新约，实际上你都可以看到神是如何用恩赐来使用某一些先知、某一些人，好，这样子。好，那参孙实际上是一个例子，你有没有看到参孙他的生命好不好？他的生命不好啊，他后来，所以他才会栽到一个谁的手上？栽到一个妓女的手上。他的生命非常不好，好，但是他似乎无所不能，他的力量大得不得了，好，这个人也打不过他，所以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所以，但是他在属灵的悟性和圣洁的生命这个方面，他做得非常差。他在神的面前，基本上他就是非常愚蠢了。而且生命非常小，所以他这种愚蠢，他这种不圣洁的生命，他那个跟这个外邦的女子啊，这个还是个妓女，妓女骗过他一次，好，那我这个骗他一次，他明明知道这个妓女骗他，他还让这个妓女骗，好，所以骗到最后，哎，这个最终他糊里糊涂的就让那个妓女给把他给真的把他头发一剪，胡子一刮完了，他的能力就没了。好，他的头发剪掉，所以这就是导致的他自己的这个愚蠢，导致的他自己的后来的命运。好，那所以跟这个撒母耳相比较，好，我们看到了参孙的出现，只是神因为有一个暂时的需要，好，来兴起这个参孙。好，但后来这个参孙就没有什么作为了，所以说他最后给了他一点能力，让他这个把那个柱子什么都搞垮了，死的结果杀死了很多的仇敌，但是因为他的生命，他没有办法长期被神使用。好，所以当我们人的生命很浅薄的时候，将导致这个人这个不能永久被神使用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因素。你希望神永远使用你吗？特别是我们这些这个被常常我们这个我们常常很希望去被神使用服侍神的人，你是重恩赐呢，你还是重生命？因为你恩赐你很可能有，但是呢，短时间内你总有一天你会栽跟头，你的生命不够。好，那你恩赐越大，你的骄傲越大。所以以前我记得敏文牧师有一次他去做祷告啊，像敏文牧师身上很多的恩赐，他的看异象的恩赐，他的灵就是在灵恩方面的恩赐蛮多的。好，我常常以前看到他的那些他我那个时候听他讲课哦，有这个与圣灵相交，我是听了他的课哦，先听了麦比口的课，而且他是非常很会整理的，他把麦比口的这个讲的这个与圣灵相交，然后拿到自己啊，因为他自己也有一些个人的经历，把它加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他就开课哦，就专门讲与圣灵相交哦。他是开了以后，后来据说他不开了以后，是因为有人告他在江牧师面前。我是后来听说的，在江牧师面前告他说他是灵恩派，好，说他是怎么的。好，江牧师为了这个为了不要影响这个整个教会被就是被别人攻击嘛，后来就基本上让他就没有再去讲这方面的啦。好，那但是呢，他有一个祷告哈，那个时候很感动我的，他的祷告就是跟神说，神啊，你拿走我的恩赐。如果现在跟我的生命不符合， 因为我渴望比你要长期的被使用。你现在给我这些恩赐，但是呢，我搞用着用着就落在骄傲的里面，这个恩赐会毁灭我。神啊，求你拿走我的恩赐。所以他那个时候做了这个祷告，他还跟我们分析和分享哈。他说他做了这个，他希望神拿走他那个看异象的恩赐。那段时间，当他做了这个祷告以后，他说他真的就看不到异象了。他以前非常会看异象，他就有一段时间就没有，没就说，就后来好像神还是给回他了。他因为他跟神说，他说神，你把这个恩赐给我，就等到我的生命可以承受这个恩赐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一直做这样的祷告，所以让我非常感动。我也觉得说，我跟神说，我说神啊，对啊，我也是这样啊，我不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恩赐来导致我非我这个我特别的骄傲，以为自己啊不得了了，那完了以后我就会落在一个骄傲里面，我就会这个跌落了就很快哈。好，所以很多人因为我们生命没有办法使让神永久使用，好，只是在某个时期有一点点价值，但距离十字架的工作和基督的形象这个属灵的目标差得太远的时候呢，好，这个那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长久被神使用。而且神的目的在我们的身上是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身上。好，那这个就说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我们问题不是我做什么我说什么，而是我这个人如何。好，这个就是神在乎你的所事胜过你所做的。好，这个就是好，所以就是他所要的，他所希望的，你所有的你言行举止就像是一个复活的耶稣在你的身上，而不是你身上的能力和恩赐。这是耶稣非常需要希望我们的，所以他所传讲的，所以就是让你的讲道，你说传讲的，实际上你传讲自己的经历，而不是传讲一个知识啊。我把这个派别是这样，那个派别是这样啊，又这个又怎么样？那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道与你又有何益呢？好，所以我常常跟神也很跟神讲说，神你就是帮助我。我所每个星期传讲的都是非常实用的，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实实在在的可以拿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用，而不是说啊，我又学到一个学派的一个什么东西啊，过去学江妈妈，我们最近又学周金海，哎呀，我做了多少笔记啊，比较一下他们两个人的不一样啊，去做这样的学术上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很没有意思。好，那很没有意思哈。好，那所以有的教会哈，你要在聚会里面有时候会请讲员来啊，注重让教大家让他恩按手分恩赐，有了恩赐以后我们再多操练一下，我们就得更多的恩赐。好，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个整个教会就会注重恩赐的操练，对我们的生命实际上是无益处的。因为我就发现很有恩赐的人，你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你没有办法指证他，他认为他跟神是一样的。好，那你去指证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你怎么敢指证我？我这个都是从神来的，你基本上一句指证的话都没有。你觉得这是神希望我们做的吗？这个整个骄傲的气息就在我们的身上。好，因为这样子教会都在注重恩赐的操练，恩赐的运作，然后这个有恩赐的人呢，就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把他抬成明星一样，哎呀，他让他去按手啊。好，那这个有什么大家有问题就去找他去解决呀，他的话就像神的话一样。那这样的话啊，所有的事情，比方说我要寻求神的旨意啊，那叫跟算命的没有什么。哎呀，我要去这个，以前我记得那个有人介绍我去那个韩国牧师那，有一个韩国牧师那里。好，完了以后呢，他都排着队哈，我也去，我带着我们哈瑞，我就觉得他很有能力哈，我就带着我们哈瑞，很希望他为我们哈瑞祷告，就我们的哈瑞的这个病就得医治哈。我那个时候是每天晚上去，我那个每天晚上，因为他那个很远嘛，离我的家我要开车1.5个小时，所以我往返我要花每天花3个小时。 就是为了去就去追捧这个明星哈。我们很多人就在站队，大家有的人我发现有的人就会去跟他说，哎呀我最近要找工作，哎呀就是有点像，有一点给我感觉，我当时就觉得有一点感觉，每个人都在排队找算命先生，我可不可以去这个找工作啊，我可不可以搬家呀，我可不可以怎么怎么样啊。那个牧师呢还真的去有问必答哈，完了以后呢还这个还有时候还跟我们讲说，诶我今天是我这一段时间是禁食40天的禁食，好，所以我身上特别有能力，好，你这个时候要每天要来，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乖哈，我每天真的每天就去找他，好，就是想从他身上沾到一点能力可以医治我的孩子。好，那好，这个我常常有时候说，哎呀你为我祷告啊，啊，这个看看那个这个神给你一个什么意象啊，我就常常就问他这样子哈，好，这个或者是这个主耶稣有没有借着你对我讲什么话呀，好，我就是很认真，好，所以那个牧师对我讲什么时候我都是拿个录音机放在他的嘴边，让他我都把他录下来，回来以后我就把它整理，啊，把它抄下来，啊，我真的是很乖哦。那后来我就发现这样子了以后，我就发现我就慢慢不去找神了，我每天去找这个人就可以了，找这个韩国牧师就可以了，生病呢就找他这个去医治嘛，为我的孩子祷告，所以我的祷告很少了。有一天呢，那这个国瑞牧师哈，就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呢他在骂我，实际上国瑞对我很好的，他当时是我的小家长，对我非常好，像爸爸一样的这样的，好，他就不好意思，他骂了以后，他早上醒来了以后，他很会做异梦哈，他早上醒来以后，他不敢跟我讲，他就跟他的太太张伟牧师讲，他说，哎呀，我做的这个梦不知道是不是的哈，他说我怎么会在梦里面骂人呢？他就骂我，骂的是在梦里面把我们给骂哭了。那张伟就问他说，那你骂他到底骂他什么？哦，他说我记得是骂他说他的，说这个刘凡你的信心生病了，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就后来跟张伟讲，张伟就问我说，他说，诶，这个国瑞有一个这样的梦，你祷告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也不太清楚，是不是你的信心生病了，是不是你祷告不够啊，或者怎么样啊。后来我就知道神在我身上问了，告诉我什么，我的信心生病实际上不是我每天不祷告，而是我当时就是完全把我自己就是把这个韩国牧师当神了啦，把他代替了耶稣的位置，每天开车3个小时在他的身上，我在他那里，他还要公务，要我说你在开车的路上，你要从头到尾你就用方言祷告啊，怎么样的，我都向我祷告非常迈进啊，这个方言祷告，然后到他那儿又去问他祷，要他为我祷告，要怎么样子。所以他祷告也蛮凶的哦，有一次还掐我的，差点掐到我气都出不来啊，我就不知道他那个祷告是为什么会这样哈。所以那不管怎么样哈，那个时候我们就把他们就作为一个明星，我呢就成为什么，我是捧星追星族粉丝啊，铁杆粉丝，每天开车3小时哈，这真的是一个铁杆粉丝，所以我就成了什么，我就成了一个属灵生命的中的一个观众，这个，但是呢，我们每一个神的百姓，我们每一个都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而我这位耶稣是你的好牧人，但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却去找别人做代替了耶稣的位置，作为你的牧人。当时我开车是3个小时，我真的是很虔诚的，好，但是你却知道，后来我开始知道国瑞的这个梦了以后，我就向神认罪悔改，我说神啊，我真的是我的信心真的生病了，我生病了，我就是把别人，我就是依靠别人的信心了，我自己没有信心，所以我的信心生病了，我是依靠别人。好，那心病生病了，那可是这位神却是喜欢跟你说话的神，你却是找别人代替了，哈，代替去跟帮助听，这个帮助你来听，为听神的声音。好，你说实际上这个是神不喜悦的，神不喜悦有一个算命先生，
拦在你与他之间，你要直接的学习 与圣灵相交，让神来跟你说话。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常常借着别人来指导你方向，你的道路，好，别人非常有能力有恩赐，这个与你的生命你觉得有什么关系？你觉得有什么关系？你的生命会因着别人对你多多的发预言，你的生命会成长起来吗？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一直在跟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一直跟我们讲的这个枝子连于葡萄树，它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好，那就说你不借着唯一的，只能借着它，否则没有人可以到父那儿去，没有人能够遇见神。你如果去跳过了耶稣，去找一个有恩赐的人。好，所以我们这个为什么，这个就是内在的追求和外在的追求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哈？而且真的是主耶稣实际上在这个圣经里面早已警告我们，在末后的日子，甚至有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那连选民也迷惑了。好，这是在他圣经里面说的哈。好，所以呢，说但是主耶稣也给我们一个较有容易鉴别的方法，他给我们方法，好，以免我们受骗。好，这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呢，就是让我们就是你要从他讲的说，你要从果子来看这个树，因为坏树上面结不出好果子，好树就会一定结好果子。好不好？你现在做种果树的，你就知道了，好不好？好，所以这个我现在在后院种了好多的果树哈，我就砍掉了一些这个荆棘杂草。好，因为你知道那个果子不好的果子，你就知道，我就连根把它铲出了，不管它长得多漂亮哈。好，那这样子就是这样的哈。那所以这就是鉴别的方法，观察这个人，这些人哈，他的行事为人的品德。他的品德很重要，而且神与他们同工的那个工作的他的果效，所以你要去看他的品德以及他的果效。品德就是这个人，他的你靠近他的时候，他的生命散发出什么？假如一个特会你一般看不出来了，但是你会看到他，比方他同工，他的身边的同工，好，都是这样一样的去追求，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你也会看出来。好，这个他的事工，好，是不是做着做着他不要看他事工的那个庞大那个人数，而是看他事工所做出来的是结出一个什么样的果子。因为我说实在，人数众多，实际上我看你，我告诉你，这个法轮功的人数特别多啊，这个在我真的在美国也看到他们那个练功的场所啊，这样的他们的有钱啊，这样，但是他们结出的果子并不是使人归向耶稣。好，他们把人带到哪里去？所以我还问法轮功的，我说那你们每天操练的是什么？他们就是那个他们的那个师父哈，写的一个本书叫什么《转法轮》。他说我们每天就读那个书，然后呢就练习这个肚子里面就转哈，就所以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因为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好，所以这个果子你就知道这个不对，一带着去练功，练自己的，就是去自己的修炼，所以跟这个佛教道教那些东西是一同出一辙，就是让你自己苦行修炼。他们是讲究真善美嘛，好，就是讲究善。好，所以他们人是要蛮善良的，我上我蛮喜欢跟他们为人的品，人品上我还蛮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交往的，因为我觉得他们蛮舒服，让人舒服的感觉。但是唯一的我就觉得蛮遗憾的，我说他们也信耶稣，我说但是你没有把耶稣作为唯一的，这就是你们的问题。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呀，你这唯一的这个遗憾就是你没有把耶稣作为唯一。好，所以他们就偏掉了。好，偏掉了，所以说他们也修炼呐、啊，好像也信神呐、啊，这样的哈、哦。好，所以这个果子不对哈，即使人品对，但是果子不对啊，也不行哈、哦。好，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周金海牧师在上我们上次读到的这个基督徒的内在生活，他教导了关于 内在生命和外在的恩赐是怎么回事。好，所以我们也要常常的回去，好，那个，所以那个书不要练完了也就过去了，你要回去常常去读他，那他是怎么在教导的哈。他讲到这个，论到这个真假先知辨别哈，他就说主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认出他们来。好，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好，这个7章15到20节里面就讲到这个啊。他在这个耶稣在这里面讲，他并不是说这个果子要越多越好啊，你要一个大型的特会，一堆人哦，上万的人，这个就是好果子，不是这样的。它乃是果子的品质，它讲的是好坏，好，就讲的这个，讲的是好坏，所以不是看数量。所以为什么这个上次我还有一个客人呢，我有一个病人就告诉我说，如何养那个桃子哈，因为我种了桃树哈，他说你下次你注意哈，桃树开花的时候。开始接桃子的时候，他一个枝子上面接了很多的桃子，他说那个是不好的，他说否则的话一个枝子很容易被压断，好，那每个桃子都是小小的又酸的不好吃，他说你一个枝子上你只留下几个，把其他的全部折掉就扔了，因为那个是酸果子。好，那我觉得神也是这样，他实际上也在一个，他也是在筛选，把好的留下，把酸的小果子的那样子，他就把它折下来扔了。好，所以我们也要真的知道，要被神，要成为一个好的果子留下，所以他也会去修枝、修剪枝哈。好，因为他不是看数量，而是看品质。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进窄门呢？这个到永生里面是一个窄的门，而不是进入宽广的那个人很多的往里面涌的那个，却是走向灭亡的呢？因为他注重的，永远注重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好，所以我们不要用数量去分辨。好，因为发现，你要发现，有没有发现有些教会，他的这个很庞大，数量庞大怎么样？但是他教会里面呢，却是婴儿基督徒占的比重非常非常大。好，这一种的话也不好。所以这个啊。所以这个对真假基督徒的分辨，我们也要同样的方法，就是看他是否在基督生命的果子和生活的见证，他有没有见证，他的见证难道永远只是在那个地方啊，讲究见证他有如何有能力，如何有恩赐，又是倒地，又是口吐吐吐吐吐吐沫 whatever， 这个的话，这只能说是一个这个圣灵在他身上的一个表象，外表的彰显，跟他的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不是生命的见证，生命的见证就是像这个生命的像耶稣一样那样结出的果子和生活见证。所以为什么我们星期六我很喜欢听见证，好，听见，所以我每一个听的都很认真，呵呵，所以我就觉得啊，今天听到这个中儿的这个感恩中儿哈，我就很高兴哈。我就是还没想到他的声音这么好听啊！好，这样子，好，那因为我很喜欢，我以前一直都跟他讲，我说你不要一直低头俯视，我很渴望的是听到你的见证。他很害怕，他说我生命太小了，我还害怕。好，他今天终于这个胆子有这么大胆走出了一步哈，因为基督和基督徒就是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那这个树是没有问题的。葡萄树，这个是基督耶稣，好，那这个是好树，好树上就必然结好果子，所以我就为什么你就不能把你的枝子接到别人身上？因为你接到别人身上，假如这个人也没有连于基督接耶稣，那你就接歪了嘛，你就接到坏果子上去了，接到坏树上面，你也会跟着枯干。好，所以你绝对不能依靠别人的信心要达到什么。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个国瑞牧师就做那样的梦，在梦里骂我说你的信心出了问题，你的信心生病了。这个生病实际上就是因为我把我的枝子接到那个韩国牧师的身上去了。好，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觉得很累，后来我开车啊，我都觉得好累啊，每天那样开车 啊，好累，所以我自己也在很挣扎，所以我要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国瑞牧师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梦哈。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九种属灵恩赐里面，这个他讲到这个恩赐像诸那个辨别诸灵的恩赐，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好，这个因为它是辨别真假和断定是非的一种恩赐，因为有了这种恩赐，我们就不容易上当受骗，特别是在中国，怎么会？我觉得是因为我是觉得，我现在发现了我们的这个3927就像一个羊群，一堆羊群哈。我常常我们在旁边修栏杆，但这个栏杆有时候不是太牢，和什么人都可以进来。他进来了以后呢，他就去偷，有时候就是偷那个比较弱小的。偷一个就偷了就把他给拉出去了，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一直想做围墙，因为我做这个围墙的话，这个就常常有时候还是不太牢。最牢的方法是什么？你自己刚强起来，跟这位葡萄树接在一起的时候，有人进来。好，因为我发现那个以前有人跟我讲过说，有人这个因为我们的同工，有的同工走掉了以后，他把我们里面的羊也带走哈，带走了以后，但这些。就说带走的羊的话，那些比较强壮的羊是带不走的。他一出去了以后就发现不对，马上有的人就来跟我讲说，哎，你这怎么会把我抓到哪个地方去了，把这个怎么群的名字也改了，怎么怎么。后来我就跟他讲实话，好说就会把他这些弟兄姐妹一个个的就回来。好，他们的回来是因为他们的枝子连带葡萄树上去了，所以别人要把它就是偷偷的把它给偷掉的话，偷不掉。好，所以这个就很在乎于我们的枝子连在哪个地方上面，在好不好，这个非常的重要。好，那因为否则的话，我们不知不觉受了欺骗，我们都不会知道，因为我们只是在对里外，因为对里外真假我们都分不清楚，也不太注意。好，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做错了，做对了都不知道，对了也不知道，都是糊里糊涂的对了，糊里糊涂的错了。好，这个就是我们因为里面的生命，好，不太注重里面跟耶稣连于枝子，连于葡萄树。好，所以这个。所以因为看到别人也这样，我就说，哎，那反正我跟大刘就没有错啊，别人跟着那向东跑，我跟他东跑没错。但是你要知道，向东跑的大部分不一定会跑到永生。好，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常常与圣灵相交，这就是要帮助你刚强起来，你自己会分辨。好，那所以你要有这样的分辨能力，还要加上一个属灵的长辈的提醒和肯定。好，所以我一般我自己也会，比方有人告诉我啊，在哪个什么哪个方面的一个好像不管是恩典福音或者是什么东西，告诉我以后，我首先要去做的呢，因为我听了以后有时候也不太清楚这个对不对，我有时候会去查验一个，在网上我有时候会到神学院去问，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小家里面就有神学，在神学院工作的嘛，我就会去问他，哎，你有没有这个听说这个啊，他要没听说他会去问他的老师。好，他又会去盯他老，因为他们老师专门做这方面的这个像异端啊这些东西靠研究啊，是学说啊，他们会知道的比较多一点点。而且我会告诉说，哎，我会听到这个道，这个大概他们主要的推崇的是什么。好，那推崇的是什么。好，那这些属灵的长辈就会告诉我说，哎，这个我觉得好像是不太符合圣经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就是看他们，主要是跟他们验证一下，验证一下这些跟圣经合不合。任何从先知也好，管他是什么，如果跟圣经不是对齐的，那我不管这个人身上有多少能力，我都不会去听，因为所以我这个要有一个双保险，你要自己要读圣经，要有个分辨能力，再加上属灵的长辈他的提醒和肯定，这个也是很重要，并不是说100%的所有人都赞成，并不是这样，而是就说大部分的人都认为他是在真理里面，就像这个江牧师的内在生活，在网上也攻击的人也很多，什么灵恩派啊怎么这样，但是呢，跟随他的人也很多。 所以像跟随他的人啊，很多的就是他得到很多很多的教会的肯定。好，那所以这个也是的，所以这些东西我都会去都去查验一下哈。所以这个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受骗呢，我们就会有时候糊里糊涂也会把别人也带进去。那这样的话我以后这个我以后就麻烦了哈，我要到耶稣的面前去交账。好，所以我为什么有时候很多东西我比较谨慎，就是因为跟随我们3927的人太多了，我一定要谨慎。好，有些东西偏离了我觉得不对，至少就是说我没有办法认定此时是对还是不对的时候，我情愿再成为旁观者先看一看。好，那先看一看。那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有些人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好，那掉在坑里，你要是被别人领的那个人，你掉了坑里，你会不会跟神跟以后跟耶稣说，耶稣你不怪我，这个事情绝对不怪我，是他把我是某某某人把我领到坑里去了。你觉得你没有责任吗？你掉到坑里没有责任，那个人的确领你去掉到坑里的人一定有责任，但是你自己也有责任。因为什么？圣灵是赐给你的，你没有跟随学习跟随圣灵，学习跟随里面恩高的教训，这就是你的责任。好，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追求里面的生命，而不是只是追求外面的恩赐？因为里面的生命是这个在里面做基督徒的，就是过内在生活的基督徒，这个是在里面做基督徒，你就在里面连于神。好，那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里面心里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好，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发现我们与圣灵相交，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命价值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到39127的一直在做这样的见证，说就是这个改变，他的价值观也改了，什么都改了，连生活习惯和形态都改了。真的，这个我想现在那个如鱼得水，现在大概不会再常常吃一个泡面打发了嘛，因为那个时候我突然讲了这句话，他吓一跳，他觉得说他这个也是一个提醒，因为他过去就是这样子糊弄他自己的生命哈，就每天这个用方便面就是这个糊弄一下哈。但他来到我们39127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作息，好，要这个越来越开始严谨哈，那这个生活的习惯形态都开始有改变。好，那而且我们跟主之间开始有一个直接而活泼的关系。所以刚才这个中儿就讲了说，他说原来我等候神的时候，我一等5分钟就睡着了，但是我现在也开始学习在等候神的时候去跟神讲话。他说我不能讲话太多了，一讲话我就讲不完，我还要压抑一下，不要讲，安静一下，因为我很想听到神的声音。这就是改变，因为你不跟神等候神，没有跟他连接的时候，你发现祷告不知道要祷告什么，5分钟你就把话全讲完了。但是我们与神圣灵相交以后，我们的改变却是这么大。好，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个耶稣就是我们一个，就是一个又生又真又活的神的儿子。好，靠着借着圣灵就实实在在的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里面就开始有一个活泼的相交，而不是那种这个讲了5分钟祷告5分钟就没了。好，是不是？好，所以而且我们里面，好，就是我们做里面做基督徒，你就发现我们的灵命就开始越来越晋升，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开始来自己认识这位神，而不是外面的别人分赐一下什么恩赐按手在你的身上，你倒下来啊，你怎么样了，不是这样的，而是他自己里面认识主，尝到主恩的滋味，发现这个主的爱情比酒更美，这个酒就是讲的世界的享受，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美。好，那我们就越来越这样的，里面就渴慕就越来越多，就一直就去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 就所以就自就说这样子的话，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眼睛就会被打开。你像你希不希望你属灵眼睛被打开，你可以看到神的做事，圣灵在运行，不是肉眼看到的，而是从灵里面感觉到说，哦，这个是神正在做工在我身上的。而且他会常常听到神的声音，看见神在改变人，改变环境。好，而且看到神在应允我的祷告。好，所以这个就不是说，哦，我祷告完了以后我不知道到底神有没有应允，我现在就看到我两个孩子的改变，神真的在应允我的祷告。好，所以今天我们儿子他上学了嘛，他一个月才回来一次，回来以后我就问他，诶，你在弟弟身上有没有看见什么变化，他就这个上下打量我们的二宝哈，Harry 哈，他说我发现他精神了。我说什么叫精神，他说他好像最近是不是有点减肥哈，因为我老二是真的是吃垃圾食物吃太多。我说真的吗？好，因为我天天看他，我看不出他的减肥哈，但是我们老大也看出就是神在他身上的改变。好，特别我也看他身上的改变，就是我现在他是我让他自己去做东西哈。那前两天我是后院的那个梯子楼梯哈，就下去的楼梯有一块板子坏了，我就跟他说 Harry 啊，我说这个板子坏了，我也不告诉他怎么做了，他自己就拿上工具，他现在他连爸爸都不要了，他就自己拿了工具就去修理。好，那昨天我刚才又说了说哪个地方的板子这个滑动了，你能不能帮我固定一下，我也不告诉他怎么固定，他就去找工具自己把它固定起来。好，那天我们的栏杆有个地方个铁丝翘出来，容易会伤到人哈，我说把那铁丝怎么样子把它给固定进去哈，他就去找工具，做的事情常常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现在都不需要人教他了。所以我先生越来越懒了，我就说他越来越懒了，因为你的老二越来越会做这些事情，这些都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神的智慧就会在他里面开启他。好，所以我自己也在想说，哎，神真的是垂听我们的祷告，在做这样事，所以我们基督徒是需要有里面的眼睛的。好，那基督徒有两双眼睛，圣经告诉我们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一双眼睛是在里面，就是心灵的眼睛，一双眼睛呢是在外面。好，里面的眼睛是干嘛用的？里面的眼睛是专门来看耶稣，看神国的事，看神的作为。对基督徒来说呢，那个里面的眼睛比外面的眼睛更加的重要。好，主耶稣就在马太福音六章好22到23节，他就讲到眼睛就是指的，主要是尤其是指这个里面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就是里面的眼睛若黑暗呢，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好，所以这个里所谓的里头的光若黑暗呢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里面看不见耶稣了，我们看到的只是外面的人。好，因为耶稣他就是光。好，我们就不认得耶稣，我们就有点像法利赛人一样。好，就外面的眼睛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这个人好不属灵，那个人怎么怎么地哈，这个但他里面的眼睛却是瞎的。好，这个法利赛人所以是常常被这个被耶稣骂哈，因为法利赛人他里外面的眼睛看得很清楚，他在看这个人有没有遵守这个律法，那个人有没有遵守那个规条，但他却不认识耶稣，竟然把耶稣送到十字架上去哈。所以耶稣就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好，所以耶稣来是为什么？就是要叫那瞎眼的得看见。他不仅仅只是指那个真正的这个肉眼瞎掉的得看见，他指的更多的只是我们这些本来灵里的眼睛都是瞎眼的，因为圣灵，我们瞎眼就得看见，被掳的就得释放，受压的就得自由。像这个只有圣灵做得到。好，所以只有圣灵借着这个耶稣借着圣灵把我们里面的眼睛打开，叫我们得以看见。所以你知道这个现在这个时候，你觉得你应该是追求里面的耶稣呢，还是追求外面的恩赐，或者追求外面的这个特惠民心呢？是不是？ 好，所以因为只有耶稣能够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那个外面的那些讲员怎么按手啊，是吧？我估计他能分赐的顶多是一个服侍的能力，但他没有办法把耶稣的生命分赐在你的身上，这个要靠你自己每天在神面前花多少时间，这样才能算得数。你这样的话，你里面的眼睛打开，你才能够看得见，好不好？所以我们若要耶稣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首先要做什么？必须谦卑的下来，在他面前常常这样祷告，就说，神啊，求你开启我里面的眼睛，使我能够看见你。好，这个这是保罗叫在这个以弗所要这个为信徒的祷告，说求神赐给你们智慧启示的灵，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好不好？我们今天再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今天要打开我里面的眼睛，让我真的不只是常常只是在外面去看世界，我喜欢看外面的神迹，但是我却不知道来追求你。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说，神啊，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真的能够看到耶稣，看到他的作为，不再是追求外面的东西。圣灵，你同在的恩膏更多的来膏抹我们，我今天要向神来求一个膏抹，不是外面的，而是里面的生命的膏抹。圣灵，我们欢迎你释放你的同在更多在我们的身上，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要来看到你。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你自己要祷告，开声祷告说，圣灵，我渴慕你，你来膏抹我的心，打开我里面的眼睛，我不要再常常看属灵的事，我常常用外面的眼睛去看。圣灵，你打开我里面的眼睛，让我完全能够看到你。神啊，我渴慕你，向神求，你大大张口，神就大大与你同在。打开你的手，打开你的心，接受圣灵，说，圣灵，你的浇灌在我的心上，在我的手上，谢谢圣灵，谢谢耶稣，我们领受了，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说，圣灵，来膏抹这里，膏抹我心，膏抹我的心，打开我的眼睛，我里面的眼睛要被打开，看到你的作为，看到你做事的法则，看到你的心意。耶稣，我要看到你，让我里面的眼睛明亮起来。我们的里面的眼睛若嘹亮， 全身就光明，里面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神啊，打开我里面的眼睛，你的光进来，耶稣，你的光进来。你开口向神求，你的光进来。我们要领受这圣灵的恩膏，膏抹我们的心。谢谢圣灵，谢谢耶稣，谢谢阿发父，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谢谢主，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祝福各位这个周末愉快。好，知道，然后这段时间我们等候神，好，我们要求神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好，那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三是我们等候新郎的禁食哈。那这个禁食的当中，我们可以向神来求。好，那这个来向神来求说，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好，让我们真的里面能够光明，让这个神那个神的光进到我们的里面，好不好？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好，祝福各位，我们这个晚上再见，好不好？好。